这一堂的敬拜，请诗班带我们预备敬拜。高殿之上，你的宝座也在我们当中，愿你自己名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用诗歌243首把荣耀归给天父，请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诗歌243首。
要归天父祷告。 你的赦罪恩典实在伟大，我们不论什么样的罪人来到你面前，若真信不疑，若真心在你面前悔改，主，原来你都接纳我们，原来你都使我们能够脱去罪的外袍，能够穿上那个公义的外袍，能够成为洁白没有瑕疵。主，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主，谢谢你，因为耶稣基督你的身体那个幔子在圣殿里面从上就到下就裂开，你开了这个门，好叫我们从今可以进入施恩的宝座，来到那个公义圣洁没有瑕疵的天父面前。愿你的荣光从天上照起来，在我们身上回应反照，荣上加荣。主，全地是你，这个荣耀是你，你从撒旦的权势把我们众人夺回来，要显出你自己从创世以来永远不改变的那个荣耀，永远不改变的爱，你的恩典。主，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我们屈膝，我们夫妇敬拜，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叫众人因为你的圣洁公义，我们成为圣洁公义。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再来唱一首诗歌，416首。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都知道你爱我们一直到永远，没有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刀剑吗？是困苦吗？是各样的难处吗？主，我们知道没有各样的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在这里也一起纪念身体有病痛的难处，
有的甚至在家里在医院上有困难于行的，主，我们在这里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到永远。我们在什么情况，甚至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主你自己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主，我们在这里就为众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为工作上有难处的都向你呼求，好叫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再一次深深的体会到你自己的慈爱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永远。我们感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诗班要用一首诗歌来带弟兄姊妹一起继续今天的敬拜，圣灵欢声歌咏。高举，愿你的名今天在我们众人当中是一个最荣耀的名，愿你的名在这个普世，在需要光明、需要你自己的荣耀来临到的这个黑暗时代，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说哈利路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从28节我们读到31节。马可福音第十章28节，我们一起来。彼得就对他说：看哪，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今天早上我们非常欢喜这个离开我们一年的詹牧师，本来应该是 sabbatical 去外面的，结果是他到最前线去，在那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今天很高兴他第一堂在这里能够跟我们分享，他看起来是晒得的确比较黑了一点。
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家五个人是在礼拜四的下午回到美国的，我先在这里代表我们全家，美琳跟三个孩子，谢谢若哥这个大家庭对我们的支持，弟兄姐妹给我们写的传真、打电话，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节期的时候寄一些包裹给我们，还有弟兄姐妹你们在这边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里非常的感谢。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在外面这一年的时间不可能会这样子的顺利，不可能会这样子的快乐。同时我也很诚恳的带给大家纽伦堡华人教会他们的问安，特别是他们问安问候若哥教会除了我之外到过纽伦堡的四位长老牧师，还有一位高天元传道，他们也问候若哥教会到那边的短宣队带诗歌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特别要问候在若哥教会有一只非体态非常胖的一只蜜蜂，它的名字叫做周时安。以后我放一些照片你们就会慢慢明白我的意思，我在甚至在想以后我们看到时安我们应该叫他 Bumblebee 哈。他们也特别问候在福音营的时候服侍的儿童的几位姐妹，这几位姐妹的服侍给纽伦堡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给德国的基督徒开了眼界，看到到底应该怎么样服侍我们下一代的孩子。过去这一年来我们在德国纽伦堡我们一家人服侍一年，非常的喜乐，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兴奋，有许多丰富的收获。这是我的安息年，从去年开始。我也谢谢教会的牧长、执事、同工、弟兄姐妹，让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度过这一年的安息年，让我们用到宣教工厂一年的时间度过这个安息年。大使命中心的王永信牧师在纽伦堡碰到我的时候，发现我是我们家是因为我的安息年而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他就希望邀请我回来之后能够写一篇文章在大使命的通信能够登出来，叫做在安息中做主工。我一直本来都非常有安息的，一直到后来听到要写文章就通通安息都没有了哈。那大概希望能够在短时间内看能不能够把它写出来，能够重新恢复以往的安息哈。那么这过去一年来一些简单的事工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在走以前我们有三个目标，一个就是能够到各个查经班团契能够传福音，能够教导有关救主基督耶稣的事情。第二个就是能够训练当地的同工能够服侍主，在教会里面能够开始知道任何基督徒都是有用的人，在教会里面能够找到应当服侍的岗位。第三个就是能够联合德国的华人教会能够再一次的举办福音营，因为以往在德国举办福音的那一对宣教士夫妇家庭，他们到英国去继续的念书，先生到英国去继续博士的进修，所以福音营2001年的福音营就没有办法进行。所以我们第三个目标是能够联合德国的华人教会 来办福音营。这一年过去了，我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我们去过六个查经班或者是团契，在两个华人教会做过教导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特别是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巡回到各个不同的城市，感谢主，有许多的人决志信主，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是有关训练的事情，我们能够在纽伦堡教会首先开始训练儿童施工。我到纽伦堡的第一个主日就发现，哇，还没有这个做呼召就有人往前走了，六七个月的孩子往前爬，一岁两岁的孩子往前要弹钢琴，还没有呼召他们就往前走了。后来才发现根本没有儿童施工，偶尔有一些母亲愿意照顾孩子，或者说其实照顾孩子就等于是看孩子 babysit， 或者他们能够雇到一个德国太太，花钱雇一个德国太太，就有人在另外一个房间稍微照顾一下。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没有任何的构思，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任何的组织。美林师母在那个组织过后，从下一个组织开始就开始儿童施工的训练，一共给了大概六个礼拜的讲习，然后接着就开始给了将近三个月的有关妇女怎么样成为一个敬虔的妇女的组织学的教导。纽伦堡教会现在儿童施工分大中小三班，比起若哥教会的儿童施工还有许许多多要改善的地方，但是我可以这样讲，纽伦堡华人教会的儿童施工是德国华人教会最棒的一个，或者是德国华人教会里面唯一有一个比较规矩的儿童施工的教会。前阵子他们大班是用德文讲的，大班是九岁以上的孩子是大班，大班是用德文讲的，因为在大班服侍的几位弟兄也刚好是我们开始训练他们讲道的弟兄，所以那些弟兄的服侍就比较重。那么有一段时间我就稍微提出来，我说或许你们就把大班取消掉，让大班的孩子到这个敬拜的地方来听讲道好了，却没想到当地的同工说不行不行，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所以现在他们大班已经召集到更多的同工在这边做教导的工作，我们非常感谢神。美林师母也曾经到斯图加特 Stuttgart 这个城市的华人教会以及慕尼黑的华人教会给他们一些儿童施工的训练。另外，我们除了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也开了一系列的训练课程。是礼拜一的晚上，先是讲旧约概论，接着是新约概论，然后是释经学，最后是讲讲道法。一共有11位弟兄姐妹虔诚的上完了这大概八个多月的课程。我们也训练了5位弟兄开始在教会轮流讲道。我们家在纽伦堡租的房间6月15号到期，那在 Piscataway 的房子一直到7月1号才交还给我们，所以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就开车带大家带着美玲跟三个孩子出去，所以我这个黑不是到非洲晒黑的，是在德国最后两个礼拜在外面走动的时候晒黑的。我们在外面三个主日的时间，后来回到纽伦堡准备搭飞机回来，那边的弟兄姐妹非常兴奋地告诉我说，哎呀，牧师，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真没有想到像你所说的，我过去这三个主日整个聚会的情况好像跟你不在跟你在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在走以前他们一直很担心我们离开之后整个教会的情况会非常的糟糕，他们却没有想到在我们不在的那三个主日情况跟我们在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我想告诉弟兄姐妹，我到纽伦堡的第一天就是带着这样子的意念，讲句英文话，就是我在那里我想到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就是 work myself out of this job。 这是我认为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心里面一直要有的意念。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训练神的儿女，训练神的群羊继续的做事工。牧师不是贪求一个安稳，好像哎呀只有这个牧师能做这样的事情。德国的华人事工开会的时候，他们请我那天早上给他们所谓的 devotion 给一个信息，我给他们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我说任何一个宣教士，任何一个传道人，任何一个忠心的仆人到了一个工厂，他的唯一的意念就是 work himself out of this job。 我却没有想到我那个信息在那个同工会里面似乎有一个不同的接受感。第三个目标，办福音营。我们在那里那段时间能够召集了三个华人教会来主办2001年的福音营，另外一个华人教会来协办。这四个教会出资，在福音营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奉献金钱，这是德国的华人教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往年每一次造就营、福音营都是宣教士头痛的事情，都是传道人头痛的事情。宣教士传道人把福音营、造就营的营地找好了，讲员请好了，场地弄好了，然后求这些教会能够找一些人来聚会。我们说办福音营、传福音是教会的责任，不是宣教士的责任，不是传道人的责任。这四个华人教会在办这个福音之前回去同工会讨论要出资办营会，这是华人教会、德国华人教会第一次做的事情。他们出人力来办这个营会，如果教会去了短宣队在那里几天的时间，你们自己看到我跟师母在那整个营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微小的，大部分繁重的行政施工、管理施工各样的事情都是由当地的教会同工来负责。我也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弟兄肖洛，他还是一个学生，非常年轻的学生，在 Erlangen 念博士班，是 Erlangen 查经班的主席。他负责整个营会报名、整个营会安排宿舍、整个营会排小组、整个营会办大会手册这个名册的事情，是一个营会里面可以说是营会开始之前最繁重的事情，也是最不吃力、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安排宿舍会有许多人对安排宿舍不满，在那两天的时间，我看到肖洛这位弟兄没有任何的埋怨、任何的怨言，他都是笑嘻嘻的接受。营会的第三天，他还要坐火车赶到东欧去给一个 seminar， 回来之后他非常兴奋的邀约在慕尼黑的徐小伟弟兄，他问徐小伟弟兄，徐小伟弟兄也是这一次营会里面主要的同工之一，他问徐小伟弟兄说，明年2002年我们在南德再办一个福音营，你到波顿自己去找一个场地，你来主办，今年我做的事情你都来做好不好？徐小伟弟兄高高兴兴的说，好，我来办这个福音营。弟兄姐妹，基督徒服事应该这样子，经过劳苦之后心里面想明年，并不是说哎呀我们办过一次了，我们有过经验了，我挂过这个勋章了，不是，他们的想法是明年他们可以再办一次福音营。这是我们去之前的三个目标。除此之外，我们个人有许多的感受，有许多的感受甚至于用话语都没有办法表达。在1999年我被派开始在教会里面对于宣教施工能够多花一点心思之后，我心里面就在想，我从来没有做过宣教士，对于宣教工厂、对于宣教士的感受都是从书本念出来的。这过去这一年给我许多实际的感受，并不是说去以前不知道，而是亲身体会而已。我也开始能够明白，开始感受到一些微妙的事情，譬如说宣教士或者宣教家庭跟原先所离开的教会这个微妙的关系。我举个例来讲，昨天 Piscataway 妇女团契邀请我跟美琳在他们 BBQ 的时候能够露面一下，我们只出现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因为我跟美琳说实话到现在还有一点头昏脑胀的，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差，所以我们在那边只待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是妇女团契的聚会，但是是因为烤肉，所以有许多的弟兄们、丈夫们也参加。在差不多30位成人里面，有2/3的面孔我完全没有见过。我开始能够体会一个宣教士或者一个宣教家庭离开他原先所熟悉的环境，他以为一切事情他还很熟悉，也不过才一年的时间，我到一个团契里面有2/3的人我不认识他们的面孔，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另外宣教士或者宣教家庭 与当地与他们所到的那个地方的同工家庭的微妙的关系，我也开始体会到了。我们在纽伦堡虽然才一年，但是那是一个非常小的教会，教会的人数有些地方跟若哥比较大的团契都相当而已，所以我们跟那边同工关系的发展非常的快。去年七月我们就要离开若哥的时候，我心里面想，我们是离开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非常熟悉的房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2001年七月我离开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我心里想，是不是只是一年的时间，我又把根从一个我原来应当在的家拔起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还是我回到一个熟悉的老家？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感觉。我想我最小的孩子彤彤，他很幼稚的话就能够把这个表达。我们到德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彤彤还这样跟我讲过，他说 Daddy I feel funny， 我说怎么样呢？ I feel I'm still in New Jersey， 我感觉我好像还是在 New Jersey， 我说 good keep that feeling。 回到这里才两三天的时间，彤彤已经讲了 Daddy I feel funny， 我说什么？ I feel I'm still in Germany。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感受，只有亲身经过的人才晓得。我们家在几天之前究竟是回到一个熟悉的家，还是又把根拔起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问题。我们跟当地的同工，因为那是一个比较小的教会，所以感情发展的比较快。有一个姐妹在最后这段时间里面亲手缝了四副白纱窗帘送给我们，她还怀孕了。她说她送窗帘给我们要确定我跟师母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情看到的就是纽伦堡教会弟兄姐妹，好让我们记得我们会回去，所以她送我们这四副漂亮的窗帘。纽伦堡教会的同工，整个教会在短短的四个礼拜之内给我们家送行了四次。我们去年离开若哥的时候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给我们送行，差别是纽伦堡给我们送行四次，这四次送行里面绝大多数人都是同一批人。在最后一次的时候，我本来想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曾经听过人家讲过一句话，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说你们是请牧师容易送牧师难，我说你们肯定是希望我跟美玲赶快离开，所以是这么苦心的确定要我们离开，所以给我们送行四次。但是我本来想开这个玩笑，但是在开口讲话之前看到他们的眼神，我就想这不是一个好的玩笑，这玩笑讲完之后，美玲下了台之后，美玲又要开始跟我讲我不大懂得怎么做牧师了。在一次的送行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说同工会在几个月前曾经问你可不可以跟你们家预定下一次安息年，你一直都没讲，今天是我们整个教会正式在主日送你，我刚才在坐在底下哭，我就想问你可不可以就亲口从你这里答应，就答应我们预定再过六年你们回来。她说可是我心里面想这个问题太残忍了，因为你们把你们的孩子从那里连根拔起来，我没有办法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心里想告诉这个姐妹，我不答应不是不愿意连根拔起来，我没有办法答应，因为我的生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的生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他要我拔根我就拔根，他要我扎根我就扎根，所以我没有办法答应，并不是不愿意，而是没有办法答应。有一个弟兄，他说了好几次要我们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回去，他就说要我们回去放鞭炮放烟火。为什么呢？德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会，非常的安静，在地铁都非常的安静，你稍微讲话大声一点别人就有眼光看你们。 我想这件事情是我们家五个人里面为这件事情受逼迫最严重的，就是我那个儿子。因为我的儿子讲话非常的大声，他要哭也很大声，他要笑也很大声，所以我常常跟他说统统 be quiet。 但是德国除夕夜不一样，除夕夜从11:55开始到凌晨1:00-2:00，你可以尽情的放鞭炮，你可以尽情的放烟火，那个热闹的场面我在台湾生长了那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所以在去年的除夕夜，整个教会在一个同工家里放鞭炮，我后来是兴趣就来了，我也过去拼命的放了很多的烟火，没想到都给他们照录像照起来了，他们就以为我是一个喜欢放鞭炮的人，所以那边的同工就说过年把牧师再找回来放鞭炮。我跟他们说不行，今年年底在费城有一个华人宣道的年会，我们必须去参加，所以不能够来放鞭炮。这位同工这位弟兄后来就说，我们跟你们定2002年12月你能够回来放鞭炮。我后来告诉他们，我说或许你们可以等1年半，我说我跟美玲大概等不了那么久，所以在这边也要请弟兄姐妹对不起你们一生，我们没有先问你们，就很可能在1年半之内就想回去探望那边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一个人到了工厂才会有的感受。我们几天以前是回到老家还是又把根拔起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答案。若歌是我们的家，纽伦堡华人教会也是我们的家，这是耶稣在这里所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彼得跟耶稣的这一番谈话，他的背景是一个年轻很有作为的人，在福音书其他的地方描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件，说到这是一个少年官，也提到说这是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这是一个年轻有作为的人。但是在他有一番作为之后，很明显的这个人对于人生对于生命有相当饥渴的地方，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问夫子有关永生的事情，他来找耶稣来寻找人生终极的意义。这个人一生已经尽量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成功的人，然而他仍然有这样子的欠缺，这是这样子的背景。而在这样子的问话当中，耶稣给他的答案，耶稣给他的话语是非常清晰的。简单说起来，耶稣告诉这个年轻人说，人必须以跟从耶稣为最高的生活原则，人必须以跟从耶稣为他生命中最终极的关怀，这个关怀是一个绝对要紧的事情，这个关怀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任何人其他的成就都不能够跟这个关怀有冲突。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后面跟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对于变卖财宝这件事情，耶稣跟这个少年官说，你必须变卖财宝把它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可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福音书记载其他的事情，并没有讲到耶稣对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提出这个变卖财宝的这个条件。换句话讲，变卖财宝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在这里面，耶稣对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话是告诉这个年轻人，人不可以用任何的成就来影响他跟从耶稣的这个最终极的关怀。马太那个税吏，耶稣就没有要求他变卖财产，这就是为什么马太在愿意跟从耶稣之后还有钱能够在家里面宴客，请了许多的人来听耶稣讲道。然而 对这个年轻的少年官来讲，他的财富，他的成就，显然是在他寻找人生最终极的意义，最宝贵的意义的时候的一个障碍。因此耶稣告诉他，他必须变卖财宝分给穷人。人必须以跟从耶稣作为他人一生中最终极的关怀。整本圣经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人应当以他的创造者为他生命的中心，人应当以赐给他生命的那一位为他生命的中心。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简单的说起来就是这个信息。创世纪一二三章那里面讲到，这样的信息发出去之后，耶和华以一个非常简单的诫命告诉亚当，不要去吃在园中的那某一棵树，一个非常简单的诫命，以这个简单的诫命来表明人对于他的创造者应当有的顺从，人对于他的创造者应当有的跟从，应当有的顺服，应当有的交托。然而亚当失败了，整本圣经所记载的到后来就凝聚在神的儿子耶稣被启示在人类的历史中，好让人借着把生命献给神的儿子耶稣，能够重新得回儿女的身份，能够重新与神修好应当有的关系。换句话讲，耶稣所说的话非常的清楚，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这个信息。我在德国的时候曾经去过一个德国教会讲道，对不起啊，我的德文没有那么好，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用德文讲道，我是用英文讲。翻译的人是一个生在挪威的丹麦人，后来因为工作到德国 Siemens 上班的丹麦人替我翻译，他学的英文是标准的 British English，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这个翻译是多么的痛苦，他不时的转过来要纠正我这个中国人讲的美国英文。还好这个信息总算讲完了，讲完之后，那位德国教会的牧师说，华人教会在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人信主，许多人受洗，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来问。其中有一个德国基督徒就举手，他就问说，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就你自己的观察，为什么在我们德国本土大部分的人对于信靠耶稣基督没有兴趣。我就这样子回答告诉他们，我说因为德国的所谓教会，事实上欧洲的所谓教会已经离弃了整本圣经最中心的信息。欧洲的教会可以谈论教会历史，欧洲的教会可以谈论宗教改革，德国的教会甚至于可以谈论路德，可以谈论 Melanchthon， 谈过这一些在宗教改革上伟大的人。我在德国到处看到路德的像，到处看到 Melanchthon 的像，我到 Freiburg 的时候还看到一片炸烂的墙，一个墙的前面一个石像，上面是 Melanchthon 的这个名字。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在那个碎的那个墙前面，那个 Melanchthon 的像还在那里，或许是表明在轰炸的时候，这个改革的英雄并没有被炸坏掉。德国的教会甚至于可以讨论教会带给整个社会稳定的作用，但是他们已经不谈论耶稣，他们已经不愿意为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被人羞辱。所以我就很诚实的回答那边的人，我说因为德国的所谓的教会，欧洲的所谓教会，谈论许许多多的事情，谈论教会历史，谈论教会的成就，谈论许多过去的事情， Discussing Christianity but do not preach Christ， 可以讨论基督教的信仰，却不谈论基督，却不谈论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整本圣经所启示的中心。我要在这里提醒在座的每一位，或许有人到这个教会来，你们到教会来听，你们也能希望在教会里得一些造就，你们希望儿女在这个环境里面得一些好处，得一些好影响。我们在这个讲台上所发出的信息，整本圣经的核心，要一个人劝一个人，甚至于很清楚的要求每一个人必须以耶稣基督作为他生命中最终极的关怀，
这不是对华人讲而已，这是对世界上每一个人传讲的信息。我这个华人到了德国，在德国基督徒，在德国的教会面前是同样的信息。当教会离弃了这个信息之后，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讲了。这是耶稣所讲的话，他在别的地方也是这样讲，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多么刺耳的话语，这对于我们中国人讲孝道来讲的人多么刺耳的话语。他唯一要表达的就是要让人晓得，站在众人面前说话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是历史人物而已。他是一个人必须把生命交给他，人生命最忠心关怀的那一位。这是耶稣所说的话的背景。他讲完之后，彼得就有一个感叹，因为耶稣讲这样的信息彼得听到已经不止一次了，因此彼得就发出一个感叹。因为彼得晓得这件事情的困难，彼得晓得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另外一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彼得就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接下来耶稣所说的话就让跟从他的人晓得，凡是诚心跟从他的人必定会体会到神丰富的同在，必定会体会到神丰盛的恩典，在来世要得永生，而在今世要得百倍的赏赐，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第十章30节到39节，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在这里他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撇下这两个字并不是抛弃。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所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也并不是叫一个跟从他的人不要爱父母，也不是叫一个跟从他的人不要爱儿女。这里面所说的信息只是要用一个世人听起来非常强烈的方式，让人听到这一位站在世人面前说话的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不是我们用一个我们人在今世所了解的人际关系能够解释清楚的。他配得人把一切最终极的关怀都交给他，人把生命完完全全的交给他，他超越人一切其他的关系所能够定义的。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的简单，一点都不困难。好多年以前，我刚刚做爸爸不久，我的女儿大概才3-4岁左右，我记得有一次我躺在沙发上，她坐在我的肚子上，我在那里拱逗她，她就咯咯咯咯在我的肚子上笑。在这个逗她玩的过程中，我讲了一句话，我叫她的名字，我说，你什么样的事情是你最害怕的，告诉爸爸。我因为那时候心里面就想啊，这个女儿真是可爱，我就想让她知道，在她世界上任何可怕的事情都不要怕，她的爸爸都会帮助她面对这可怕的事情。我问第一次我的女儿不讲话，我问第二次我的女儿还不讲话，我就停下来颠她，我说告诉我，我说告诉我，小雨，你最怕的是什么事情。我以为这个父亲蛮有爱心蛮有恩典这样表达，你们知道我女儿说什么吗？我女儿带着一个害怕的心说，我最怕的是你跟妈妈吵架。她讲完这句话之后，我愣在那里。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就解释了这个因素。我的女儿并不是说，你不要在这里装，你不需要爱我，我不需要你的爱。我的女儿一个才3-4岁的孩子，她很清楚的晓得，在她跟我的关系的定义当中，超越这一个的是我跟他妈妈的关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并不是要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耶稣不是要一个人不爱他的儿女。耶稣所说的话意思是说，事实上如果我们今天就基督徒的经历来讲， 一个人不懂得爱耶稣的是一个不可能懂得爱父母的人，一个不懂得爱他的造物主的人是一个不可能懂得爱自己儿女的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以为我很有爱心，然而我的女儿告诉我的是说，在定义我跟他的关系，超越那个关系，比那个关系更重要的是我跟他妈妈的关系。我女儿并不是不要他爱我，她并不是不要我来爱他，她是告诉我，你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爱妈妈吧，你就对妈妈态度好一点吧，你就温和一点吧，不要讨论我的安全感。耶稣说，人若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人生命最终极的关怀应该是他的创造者。而当人明白这个关系的时候，而当人明白他跟他的造他的那一位的关系应该是生命最终极的关怀的时候，人会得着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和田地。人不是撇下那些关系，人是真正的得到那些关系的满足，真正得到那些关系的 fulfillment。 跟从耶稣的人必定体会到这样的事情，得着百倍的家人，许许多多的家人，许许多多可亲的人。这是今天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回到这个家庭，我第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表达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在全地有百倍的家人。我在过去这一年我体会到这样的事情，我简单的讲，我体会到纽伦堡的那个家。在去之前我们听过许多故事，我们也听到一些在德国的宣教士告诉我们，到了德国多么多么的辛苦，多么多么的痛苦。到了德国过了一年，夫妻两个人还在外面开了个破车找家具。所以我跟美婷就说，我说那我们就跟孩子们讲，就省一省吧，一年打地铺，就一年地铺也就打过来了，所以没有床睡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打算带最基本的东西。有一天美玲甚至跟我说，她在广告看到一个那种塑胶的衣橱，那种塑胶的 portable 的衣橱，她就看到广告便宜，我们两个就去买了。买了之后又想说，若是没有必要就不要带了，带了也很麻烦。我就写了一个传真给那边的教会说，你们在那边到底会为我们预备什么，好让我们晓得在这边我们要预备什么。隔了一个礼拜，我收到一个传真，上面所列下来的东西让我不敢相信。那个弟兄写来，他说，我们已经给你们预备了底下一些东西，其他的还在努力当中。衣柜，你们的双人床，两个女儿的床，你儿子的床，饭桌、椅子、沙发、书桌、洗衣机、冰柜、钢琴、饭锅、餐具，所有东西都预备好了。我在走以前就把这个传真给过教会的牧长看，我心里面想，我算什么人，配得让人家来这样子给我们预备一个家？我只是想问一问说，告诉我一些你们可以做的，好让我们在这边做。我去这封，我们传这个写这封信的时候还带着一个胆怯的心，心里面不好意思，觉得这样的问题会让人家觉得烦，却连钢琴都给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到了那里之后，电视也给我们买了， microwave 都买了。这是一个陌生的家庭，我跟那边的同工在我们这次去之前见面，包括1999年的福音营，加起来也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已。到了之后，我们全家被接到那个家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所看到的家，一尘不染，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比我自己所搬出来的家还干净。而且我们的卧室非常的罗曼蒂克，是那种欧洲的房子，那个屋顶还是斜的屋顶，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我跟美玲，我追求她这么多年来，从来没带她住过这么罗曼蒂克的房子。 哇，斜斜的屋顶，那个屋顶上面钉满了那个木板的 panel， 好漂亮啊，真是罗曼蒂克。我们到了之后不久就感受到那边弟兄姐妹的关怀，有两三个家庭常常的买菜送到我们家里来。在德国买菜是一个很不方便的事情，这个美玲以后或许会慢慢的跟姐妹们讲。他们就开始给我们带菜来，头几次我心里面想我们不熟，所以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等到了待了五六个月，他们还做这件事情，我每次都说不要不要了，我们自己会弄。我们说哎呀，你们很忙，你们还要讲道，你们还要上准备礼拜一的课，还要准备这个，我们来弄就好。到了最后走前两个礼拜他们还送菜来，这时候就换了另外一个说法，说我们就担心你们为了要走就想省一点的，算了不要买了，所以我们还是来给你们买菜送过来。这是纽伦堡的家，还有若哥的家人，在去之前给我们送行，帮我们的忙，把房子能够找到能够找到适当的房客，还有姐妹帮我联络她所认识的在德航工作的人，看看能不能够把一些东西用便宜的价钱运去。结果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就帮我们安排非常廉价的方式，用空运运到德国，用空运的价钱比寄信还便宜。最奇妙的是这一个美国人，我到现在还没见过他面，打电话只讲过一次，其他通通是写 email。 到了今年四月份的时间，我那时候还在愁说哎呀这些东西怎么样运回去，问了空运非常贵的价钱，问邮局非常贵的价钱，问海运根本不收，因为我们的箱子又不够多。到了四月底突然间接到这个人一个信息，他说哎，你们不是说你们去德国一年吗，该回来啊，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弟兄姐妹，在北美的人是非常忙的，你们晓得我也晓得，有谁会想到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有谁会想到一个在九个月十个月以前曾经帮过一次忙但是从来没见过面的人，有谁会想到说哎呀这个人该联络我了。因为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只是一个单纯的心的人就可以享受很多亲人的爱。弟兄姐妹打电话给我们，弟兄姐妹带这边的儿童主日学的时候请他们写的信给我们，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照顾我们家狗的那个家庭寄了40张我们家狗的照片给我们看，哇，珊妮坐在沙发上，珊妮吃月饼，珊妮睡在他的儿子的床上，哎呀我看着说我这狗再带回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养了。我们家狗要是会讲话的话，回到我家第二天一定会去保护动物协会提出严重的抗议，因为我是从来不让它上楼的，更不要讲睡床了。弟兄姐妹在一些节期寄包裹给我们，我收到那些包裹的时候，我一看那个邮票50多块美金，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心疼，我想说哎呀要寄就慢慢寄嘛，干嘛寄那么快呢，50多块美金。接下来的感觉就是心软，我们这个家算是什么，配的人这样子关怀，配的人这样子纪念。这些电话我都是请美玲回，我都是请美玲回，这些电话我都没有回，因为我不晓得该说什么。我想我最近也比较老了哈，所以我有时候想到这些事情，想到自己过去的年岁，想到自己的一生，想到1979年我听到福音，我想我大概是老了，我常常就想哭。这一生的年岁太多的恩惠白白的给了我们这个家庭。这是我过去一年来感受到的第二个家庭，若哥的家庭。还有就是我跟美玲我们的三个孩子，过去这一年来我看到我妻子的劳苦，她切切地为我祷告，有些时候我不听劝她就跟我说你再这么顽固我就不为你祷告，你就试试看。我心里想有那么糟吗？ 有那么糟糕吗？我问他到底有什么地方那么糟糕呢？
他就告诉我，他说作为一个男人来讲，作为一个爸爸，我没有任何的怨言，你做我的丈夫，我也没有任何的怨言，但是作为一个好牧师，许许多多地方要改善，所以我为你着急，我为你担心。我心里想，若是我自己稍安勿躁，不要到新的工厂，他还不会这么紧张。到了那个地方，总是一些陌生的人，总是一些还不认识的人。我看到美玲的劳苦，为了让我在那边的服侍能够更容易的被接纳，他所付的苦心我都看到。我从昨天开始拆开从外面搬回来的纸箱的时候，我才晓得去年他是多么的忙碌。我发现拆往外拿都这么累，一个一个包往里面放，那不是加倍的累吗？去年四月份我们开始要准备离开的时候，也是我发现有糖尿病的时候，搬家的事情，我的太太几乎没有要我动一根手指头。这是我的第三个家，我看到他的事工，我看到他在那边为儿童所付出的事工，都是为了让组织的信息能够更容易的被接纳。我看到我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在纽伦堡都司琴，两个女儿在纽伦堡都教儿童主日学。我的大女儿在第一个主日完之后，听到我们说那个教会没有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就是，那这样子爸爸讲到人怎么听呢？她就自动的跟我的二女儿一同开始投入儿童主日学的服事。他们两个人在纽伦堡教会每个月都司琴，所以我们家走的时候，那个教会真的非常紧张，说你们走了，我们每一个部门都受到严重的打击。他们还对于讲道这件事情，他们现在觉得比较没有什么关系了，其他部门的打击更大。我的大女儿到了德国之后，就开始用她自己所学到的唯一一点点的知识来做 e-board， 把我们家的消息，把我们家的照相相片能够 post 在 e-board 上，好让若哥的弟兄姐姐妹若是想知道我们的消息的，可以到那个 e-board 去查看。每隔一两个礼拜他就来跟我说，爸爸，我们应该往上面放些新的东西了，免得人家老是看旧的东西。我说你坐，都是他去弄的，都是这一个那时候才14岁的女儿弄的。我的两个女儿陪我那个最小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是唯一没有服侍的人，他有心去那个 baby room 服侍，但是我很深深的知道他所造成的困扰会比帮助还多，所以他是唯一没有服侍的人。我的两个女儿常常的花时间陪这个弟弟，好让爸爸的时间更多一点。他们在美国的课业带到德国，他们在德国学校头三个月鸭子听雷上课回来之后，到了下午把德国的功课尽量做完之后，我这个做爸爸的还要求他们按照我所做的给他们的这个 schedule 把美国的功课做完。我看到我这两个女儿在我偶尔检查他们美国功课不满意的时候对他们的吼叫，他们的忍耐，看到这两个女儿的成长。这是我的第三个家，我感受到这个家也不再是父母儿女的关系，而是同工的关系， comradeship， 我们是一同为主做工的，一同并肩作战的。弟兄姐妹，过去的一年来，我感受到许许多多的家庭，不同的家庭，我自己的家，若哥这个家，纽伦堡的家，还有一些我以后会慢慢提到的，一个德国的犹太人，一个德国的犹太人对我们家的关怀。 我是什么人，凭什么让人这样子忍耐我、关心我、爱我，都因为这段经文。反为了耶稣知道人跟耶稣的关系，所以最终极关怀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不欠人任何人情的，他必定把祝福倾倒在他的身上。我回来第一个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人必须跟从耶稣，服侍耶稣，为我们生命最终极的关怀。同时，凡是明白这个真理而且身体力行的人，必定得到丰富的赏赐。我要在这里说，我们不是要到一个宣教的工厂才会体会这样的事情，不是要离开了才会体会。我在走以前已经晓得若哥这个家庭是一个有爱的家庭，只是到了一个工厂能够得到一个或者更深的一个体会，或者更多的机会来体会。我举个例来讲，粤语弟兄姐妹跟英语弟兄姐妹聚会的场，这个 chapel 马上就要扩建了，这是若哥教会第三次为了聚会的场地的需要要扩建。许多的弟兄姐妹，你们在过去几年才到这个教会来的，你们也因为愿意跟随耶稣的缘故，已经得到了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这片田地、这些房屋，都是因为人愿意跟随耶稣就可以承受、就可以享受。所以不是因为要到一个宣教的工厂才可以享受这一切。我也要在这里跟道士弟兄姐妹，耶稣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许许多多陌生的面孔坐在这里，我愿神祝福你们。我们这些或许暂时在前的所得到的一些祝福、一些见证，或许你们现在在后的，在后的有一天会要在前，你可能会领受到更丰富的一个体验。你只要认真的跟随耶稣，新的面孔，有一天或许你的见证会更丰富。谢谢弟兄姐妹，让我们回来才两三天，头还昏沉沉的，就跟大家分享。我今天早上起来第一个意念就是这样说， Dear Jesus, thank youAnd thank you. I'm home again. 愿神祝福各位的身心灵，阿们。
詹牧师师母，欢迎回家。牧杰在安排詹牧师去德国短宣的时候曾经说啊，这是他的安息年，所以他回来之后应该让他先休息三个月，没有想着三天还不到就已经上台了。哦，今天见面打招呼，对对对，啊，我们非常的高兴看到詹牧师师母回到我们的中间，也听到他们在外地的工作，我们看见主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像圣经里所说的，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你信这话吗？在神的家中何等的美好。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不只是在乐哥来聚会，而是家庭中的成员一起能够享受神在他自己家里面所有的爱、所有的好处。我现在让我先欢迎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人。我想等一下大家都会要看詹师母，这么多的人也很麻烦， 说不定找不到他，所以我先请詹师母站起来，让大家可以看一看，好不好？这里有位叫做唐丽，是不是在我们中间？能不能让我们认识你？他不在这里，也许在主日学啊。有位叫做黎云，是不是在我们这里？啊，黎云，那么他在，您是从哪里来的？从 Boston 搬过来。你住在哪里？住在 Edison。 我们非常欢迎您，也是求神祝福您在这里。好，我们等一下一起鼓掌欢迎我们第一次中间聚会的有位叫做黄新桥的弟兄。黄弟兄，您在哪里？也许也可能在主日学里面。有位叫做李华的 Jennifer 李姊妹啊，在前面是。您住哪里？也住 Edison。 非常欢迎你。我们在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能够让我们认识你？在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聚会的？能不能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起鼓掌欢迎刚刚在我们这里聚会的。有一部车子，它是白色的 Nissan Quest JYW53Y。 你的灯没有关。有几件事情要报告，在报告单上所没有的，是在8月20号到25号之间 Bill Gothard Advanced 跟 Financial Freedom Seminars 会在洛格举行。今天服务台开始接受报名，所以如果你要参加either是 Advanced Seminar 或者是Financial Freedom Seminar， 这也许是合并的，我不晓得啊。如果你对于这个有兴趣参加，或者你已经参加过的，可以到服务台索取资料。在我所需要报告的事项的中间，第五件特别请弟兄姊妹们留意，就是来过教会的 Lucy Ding， 他会带他的这个 group 叫做 His Command Performance， 他们会在7月10号，就是这个礼拜二晚上8点钟，在教会在教会有个 performance， 有个 His Command Performance， 欢迎弟兄姊妹们能够来参加。他们上次在教会 的演唱非常帮助弟兄姊妹们，所以我是 highly recommend 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有时间能够来参加啊。别的一些要报告的事情在周报上面，弟兄姊妹们可以回去慢慢看。需要带导的事情，也特别请弟兄姊妹们能够花点时间，能够纪念在教会中间肢体里面一些特别的需要。如果弟兄姊妹们对于德国事工有兴趣参加的话， Golden Z 是在德国瑞士之间最大的一个淡水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湖，中间有一个大的岛。我当然不知道他们要有这样的营会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在德国的话，德国的岸边，那么最靠近的一个大城叫做 Constance， 在那里有个非常新的大学。如果你们要想去参加那边的服事的话，说不定要早早祷告，不然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啊。那么我们再次欢迎詹姆斯师母，我们心中也非常的高兴看到你们像看到自己的亲人，看到自己的父母亲一样。那么当然对我来讲，你们稍微年轻一点，在教会的里，在这个教会中间，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叫做雨夜，也知道你们也许你们也记得我对于雨的一个偏好。今天詹姆斯回来，在一个雨，在下雨天里回来，好像也相当的 appropriate 啊。中国人对于老的朋友的称呼叫做旧雨，旧不是老，就是个熟悉。你们有没有在夏天的时候要下雨不下雨，等下雨的时候站在门外等雨？你们等过吗？我常常这样等， 啊，那个雨等到了，雨下下来了，淋在你的身上，这种清新，这种喜悦，这种熟悉感，你们感觉过吗？如果是冬天的话，下来的是雪，一样的。如果只要没有风，只要没有风，这个雪下在你身上，这种宁静的感觉，这种特别的 magic 在这里面。旧的朋友回来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 magic。 神借着雨赐恩典给人，雨是神赐恩给人的一个代表，所以中国人说救雨，救雨发展的好。我们看见我们的老朋友回来，也看到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家中，我们也更多有机会，希望弟兄姊妹们也跟他们有多一点分享，有点多一点交通。他们现在房子还没有 set up， 如果你们可以多请他们吃点饭 perhaps it's also ok， 哈，他说 ok。 好，我们今天早上第一堂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领受主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主啊，你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主，你说我们愿意跟随你，在今生要得百倍，这是很大的一句话。你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永生以后死后见到你自己的恩典，你的赏赐在我们现在就能够经历，在你自己仆人的身上，我们看见这句话的应验。我们也知道说这句话是给所有一切愿意跟随你的人。主啊，帮助我们的心里面知道怎么样撇下，知道怎么样的跟随，知道怎么样的得着。主啊，我们心中愿主更多把那渴慕主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是为了要得着而跟随，是我们爱慕主。主啊，谢谢你，求主你自己再一次借助你仆人今天所讲的话，来激励我们每个人更多的来跟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不到最后可以散会。